高朋友，欢迎又再次收听我们的生活多宝格。也许在生活中有许多很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大小小，可能是国际大事，也有可能是生活琐事，甚至也许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那么这一次呢，要再来跟您谈谈宇宙大事，这比国际大事还要再大一点哦。没错，即将在6月21号要发生的日环食的奇景就要在台湾呈现了，而呈现能够看得到时分大概是 97%， 其实几乎都把整个太阳的中心都盖住的日环食呢，这一次机会很难得，从嘉义一直过整个中央山脉，一直到花莲跟台东交界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环食带之外的地方呢，可以看得到一些日偏食的景象，其实也很够看的了。各位朋友，您是不是开始要准备来看看日环食的奇景呢？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特别邀请到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孙馆长，他同时也是太空物理方面的博士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到了他曾经去观察过日食，同时也跟我们讲到了日食观察的方法，尤其是当我们要用肉眼看的话是千万不可以的。好，当然我们在今天更要再次的请孙维新博士孙馆长这个馆长呢是充满了学识幽默又风趣的馆长哦。好，不是我们直播里面的那个馆长哦。那么孙馆长呢要跟我们再次来谈一谈，在日食发生的过去呢，我们曾经做过哪些的观测，因为日食毕竟是整个地球可以笼罩在这个阴影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太阳的一些其他特殊的景象，或者是利用一些仪器来测量当时是不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地球上的人跟生物，家禽家畜，各种的昆虫鸟类还有蝴蝶等等，这些会不会受到影响而有所变化呢？其实很多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哦。我们现在就请孙馆长来跟我们谈谈。
有的，当然科学家在过去这些年花了很多时间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测量整个地球表面跟地球周边环境的变化。你说一般民众呢也可以搞一些小玩意儿，譬如什么呀，我们有一回记得在杭州西湖吧，有些人就会拿笼子，大笼子小笼子装的猫啊狗啊兔子啊什么的啊，看日食发生的时候，历史上不是说万兽惊惧吗？大家都会害怕，根本就你挤了那么多人，几千人上万人，那么小动物吓都吓死了。那更好玩的是看熊猫，看熊猫有没有什么反应，怎么会挑熊猫这么如此迟钝的熊猫根本就没有感觉的啊。那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在日食时候做点观测的。那科学家呢是在日食发生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观测整个这一个地球周遭电磁学的现象。也就是如果电子密度啊，然后电子温度啊，然后整个环境的温度密度湿度的变化，就看太阳如果从空中消失一段时间的话，整个地球环境会产生什么变化。一般我们民众的感觉是什么？6度。我记得在大兴安岭那一次啊，没有日食发生之前，太阳照射我们的雪原大地啊，温度还算比较暖和，-26°C。然后日食发生那一刹那，瞬间温度掉到-32°C。所以知道太阳对地球的持续的这加温是一直存在的。那当然有些科学家是带着各种各样仪器去研究在日食发生之前之后跟中间那段时间它对地球环境产生的变化。那现在地面观测有太空观测配合就有更多的选择了。譬如说你在太空，你的卫星移到某一部分，你就会看到日食了，你找到月亮太阳的合适的就人造的日食，它可以做研究了。所以现在地面上做的科学研究慢慢的太空研究就已经能够基本取代它了啊，但是还是一个好玩的现象就是了。
哎，是不是很有趣呢？啊，孙馆长谈到了现在其实要利用这个日食或者是遮挡太阳的状况来研究啊，不如到太空中啊，因此现在很多对日食的研究就直接由卫星来做观测啊，或者是有专门的啊望远镜来观测啊。那么利用卫星在空中，当然它比较没有受到大气层的扰动，同时呢光线也会比较直接，当然它可以直接用某一部分来遮挡太阳就可以观察到了啊，所以现在大部分都这样。不过这一次有月球那么大的一个物体挡在太阳跟地球之间，您不妨也可以举头看一看啊。啊，其实在科学的研究上面，在日食当时有观测到了一个现象，也印证了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我们上次也提到了爱因斯坦，他是个数学家，同时呢他经由计算推测观测之后呢，发明了一些理论，而这些的理论后来都慢慢的陆续的让大家能够证实。比较著名的一项观察呢，就是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里面讲到的，像光线如果经过重力很大的一个物体的话，那它会被扭曲，会产生曲折的状况，弯曲的状况。那这个要够大的星体，然后又要找到足够的光线，有些人就想到可以利用日食的时候来观测啊。结果真的有人做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当然还是请孙维新馆长跟我们谈谈。
是这样子，爱因斯坦这件事情呢，它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成功的验证。你很难想象作为一个100年前的人，100多年以前的爱因斯坦，他竟然胸怀宇宙。他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望远镜，对，他这是简单拿一张纸一支笔在那算，但整个宇宙竟然是存在他的胸中的。1905年狭义相对论发表了，10年之后呢，1915年广义相对论发表了。那广义相对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预测，就是因为质量存在，像太阳像地球，所以它周遭的时空是会扭曲的。它扭曲了以后呢，我们地球摆在太阳旁边，太阳造成了时空的扭曲，那地球就在扭曲的时空里面顺着它的曲率乖乖的运动。所以我们以前以为是万有引力，那是牛顿的解释。爱因斯坦的解释是说，太阳的存在造成周遭时空的扭曲，而这个扭曲的曲率呢，数学上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你看各个行星就在他们当地的扭曲的曲率上面沿着那个曲率运动，所以这是爱因斯坦他提出来这个概念。那既然时空会扭曲的，不是只有地球月亮在这里面要沿着曲率运动，连光线走的过程中走的都是弯曲的路径，因为它走的是扭曲的时空。那所以呢，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来以后，那他就接着预测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太阳背后，太阳边缘背后的行星。太阳不是把行星挡掉，走到哪里就会把后面挡掉一堆行星吗？那爱因斯坦说了，这些行星的光呢，虽然发出来以后绝大多数是被太阳挡住了，那有少数一两颗行星在太阳的边缘，它的光线从太阳旁边经过，本来是到不了地球的，但因为太阳旁边的时空是扭曲的，它经过了这个扭曲的时空一转弯，沿着就像一个弧形一样，它沿着那个弧一转弯就到地球上来了。那地球的人们看到了这个行星的光芒，那我们一直以为光线是走直线的，所以你去测量以后发觉行星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不在那个地方，它在它原来的位置，只不过它光线转弯了，
就像水中折射一样。
有点这个意思。对，经过了这个扭曲的时空它转弯了。爱因斯坦提出这个东西，你当时感觉到是什么？匪夷所思吗？痴人说梦，简直说乱说嘛。1919年，英国另外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就带了一个团队到西非外海几内亚湾里面一个小岛，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啊，圣多美普林西比，到普林西比岛上去，因为他知道那年5月29号会有一次日全食。那他当时呢就在那时候拍摄这个日全食了，一次大战刚结束，民生凋敝，轮船也故障了，仪器也出问题了，天气也不好， 但竟然爱丁顿爵士在日食发生的时候能够拍到了几张照片，拿回了英国做研究，半年之后宣布爱因斯坦是对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瞬间把爱因斯坦推上了科学界的大神的地位。但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就知道宇宙里面的时空跟牛顿当年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牛顿讲的只是个特殊的例子，你在没有高速运动、没有强烈重力场的时候，你用牛顿力学都可以解决，可以计算，可以解决问题的。但等到你高速运动，你要用狭义相对论；你见到强重力场了，巨大的质量造成时空扭曲了，你要用广义相对论。所以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哎，这些故事讲起来真的是很有趣了。
好，各位朋友，您会不会很羡慕我啊？都能够跟这么幽默风趣的，哎，这个专业的，而且很有意思的孙馆长啊来聊天啊。其实他是一个很亲切的人，而且呢，他又很希望把科学的知识能够透过各种管道传播出去。所以，各位朋友，您一定要来锁定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节目，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宝格。啊，您如果现在可以听得到的话，代表您已经正确的收听了。希望能够给我们按个肯定跟关注，同时呢，来订阅我们的节目《生活多宝格》，会陆续的请到更多的学者专家跟您谈一谈您所关心的事情，或者您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重要的宇宙大事。各位朋友，我是静安，今天就先进行到这儿了，别忘了下次再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多宝格，我们下次空中再会。